加拉太书生命读经第42篇，凭着灵照着基本准则而行，活心照并神的以色列。我们已指出加拉太书全名神两个经纶的比较，在旧约里与律法有关的经纶，以及在新约里以基督自己为中心的经纶。照着神新约的经纶，他的心意是要将基督分赐到我们里面，并使基督与我们成为一，我们也与他成为一，这与我们天然的观念完全不同。为这缘故，我很关切我们许多人仍不完全领悟，我们这些得救被神的灵重生有神圣生命与性情的人，现今与神是一灵。我们得救以前与神是分开的，彼此相隔甚远，但我们得救重生的时候，神就孕育在我们里面，并且生到我们里面。借着新的出生，我们与神已经成为一灵，何等奇妙！我们可能一再读圣经，对圣经里所启示神的心意却没有深刻的印象。反之，我们也许留意诸如这类的事：保罗吩咐做丈夫的要爱自己的妻子，或做妻子的要服从自己的丈夫。爱与服从这类的事符合我们天然的观念，但神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使我们与他成为一的奥秘与我们天然的观念相反。这就是即使这事启示在圣经里，我们也无法领略的原因。我们何等需要主的怜悯，使我们能认识他的心意。两种凭着灵而行。最近我开始留意保罗在加拉太书里用两个不同的希腊字说到行。他在五章十六节说，你们当凭着灵而行，就绝不会满足肉体的情欲了。这里的希腊字是帕利帕提欧。保罗在五章二十五节接着说，我们若凭着灵活着，也就当凭着灵而行。这里的行希腊字是斯托伊奇欧，原文是四章三节九节和哥罗西书二章八节蒙学的动词形式。加太四章三节说到世上的蒙学，四章九节说到软弱乏用的蒙学，哥罗西书二章八节也说到世上的蒙学。这些蒙学是指初步基本的原则，例如数学里有加减乘除是个基本原则，同样哲学和道德教训也是由基本原则组成的。在神的经纶里也有蒙学、基本原则、基础准则。我们已经指明加太书五章二十五节里的行原文是蒙学的动词，同字也用在六章十六节，那里保罗说，凡照这准则而行的，愿平安怜悯临到他们，就是临到神的以色列。翻译圣经的人很难找到符合这希腊文的字。倘若我们说我们若凭着灵活着，就当凭着灵蒙血，没有人能领会我们的意思，因此翻译的人只好用行这个字。不错，按照原文的用法，这字的确表达行的思想，然而这不是一般的行，不是随意而行的意思，乃是特别的按着某种准则、原则或者限道而行。行传二十一章二十四节用这个希腊字，意思是遵循律法的教训，按规律而行。这节的按规律而行原文就是史托伊奇欧，用来指有次序或在行列里行，例如士兵前进的时候按次序行，列队并在行伍中行，这说明了按规律而行的意思。在我们基督徒的日常生活里，我们需要有两种凭着灵而行，第一种是一般的行，而第二种是照着某种准则或原则以完成神永远的定旨的行。在第一种行里，我们需要显出纳灵的果子，就是五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所列举的美德。然而我们在这里不只是要展示爱、喜乐、和平这样的美德， 我们在这里是为着完成神的定旨，因此我们需要照着某些准则或原则而行，以完成这定旨。为着神的定旨，我们需要有按规律的行，照着某些基本准则或基本原则的行。爱与喜乐不是基本准则或原则，这些不过是我们基督徒日常生活不同的各面，不是为着完成神定旨而行的特征。这第二种凭着灵而行，需要我们照着基本原则和基础准则而行。我们可用一位年轻在学姊妹的日常生活来说明这两种凭着灵而行。一面，这位姊妹和家人住在家里，她若真活基督，向着她的家人就会显出基督的美德。另一面，她在学校里需要做个正当的学生，达到学校一切的要求才能毕业。她在家里需要有女儿和姊妹的生活行动，但她在学校里需要有正当学生的生活行动。她需要有在家里与家人一般的生活行动，也需要有在学校里按照基本准则和基础原则比较专一的生活行动。在加拉太书头三章里，我们看见基督启示在我们里面，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并且我们已经穿上基督，因此基督是我们里面的内容，也是我们外面的彰显。不仅如此，我们借着相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并且神儿子的灵已经奉差进入我们的心。赞美主，我们现今是神的儿子，我们既是神的儿子，就需要凭着灵而行，彰显基督一切的美德。我们也需要另一种凭着灵而行，就是照着某些准则或原则，朝着完成神定旨的目标而行。我们若有第二种凭着灵而行，就不仅是神的儿子，也是新造并神的以色列。我们需要活新造并做神的新以色列，我们要活新造并且做神的以色列而活，就需要第二种行。我们需要照着神经纶的基本原则按规律而行。在诗章我们看见，我们是神的儿子，有神儿子的灵在我们心里。在五章我们看见，我们需要两种凭着灵而行，一般彰显基督的生活行动，以及有目的的向着标杆而行。第二种行将我们构成活新造的人以及神的以色列。我们要活新造并做神的以色列而活，就需要这样遵守神新约经纶所有的基本原则而行。新造的原则，照着六章十五节十六节，第二种凭着灵而行与新造有密切的关系。十五节宣告，这里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乃是做新造。十六节接着说到照这准则而行，这里的准则是新造的准则，这新造等于十六节也提到的神的以色列。热衷犹太教的人以割礼夸口，照着六章十三节，他们要加拉太的信徒受割礼，使他们能在加拉太人的肉体上夸口。割礼是在肉体上所做的行为，完全与旧造有关，即使人的身上带着割礼的记号，他还是旧造的一部分。一个人不论有没有在肉体上受割礼，他还是旧造的一部分。受割礼的犹太人和未受割礼的外邦人都在旧造里，在神眼中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神所要的乃是新造。旧造是我们在亚当里的旧人，是我们与生俱来天然的人，没有神的生命和神的性情。新造是在基督里的新人，是我们由纳灵重生的人，有神的生命和神的性情做到其中，有基督为其构成成分，成为新的构成。旧造与新造之间的不同，乃是在旧造里神没有加到人里面， 但在新造里，神分赐到他的选民里面。亚当堕落以前，无论多好，神还没有加到亚当里面。亚当固然好，但他里面没有神圣的元素，他仅仅是旧造，是没有神元素的受造者。我们可把这旧造比作成一杯白开水，把新造比作一杯茶，茶是由茶与水调和而成为茶水。杯中的白开水可能很纯净，但事实上这水里仍然没有茶的元素，这说明即使旧造是纯净的，仍然没有神的元素。唯有当神的元素加到它的造物里面，并与其调和，这才成为新造。因为神这属天的茶加到我们里面，我们就不再是旧造的白开水，而是新造的茶水。就一面说我们茶化了，用另一个说法，我们可以说我们神化了。神已加到我们里面，与我们调和，并且浸透我们，因而使我们成为神人。神的愿望不只是要得着好人圣或纯洁的人，他的心意是要得着神人。我们基督徒若仅仅照着律法或照着伦理标准而活，我们的生活就没有神。在我们的生活中，神不会与我们调和或浸透我们，即使我们爱人，这爱仍是在旧造里。但我们若蒙光照，就会看见我们基督徒必须凭着新造的基本原则而行。这基本原则就是神与我们调和。倘若我们爱别人是照着这原则，而不仅仅是照着伦理道德，神就会在我们的爱里爱人，我们会与神一起来爱人。姊妹对自己丈夫的服从可能属旧造，也可能属新造，一面他的服从里面也许没有神的调和，这样的服从可能只是照着某种文化的标准。在某些文化里，妇女受教导要非常服从，然而这服从乃是属旧造的。用茶与水的例证，这服从不过是一杯白开水，一点没有茶的元素。姊妹照着新造的基本原则，就是神与人调和的原则而活，他的服从是何等不同。这样的服从的确是基督的彰显，这不只是纯水，这乃是与茶调和的水。在旧造里的服从乃是照着这位姊妹从文化吸收的某些原则或法则而行，但在新造里的服从乃是照着新造的基本原则而行，他这样行就是活新造。他不只是照着伦理的原则而行，乃是照着新造的原则而行，就是人应当以神圣生命而活的原则而行。所以活新造就是以神圣生命与神圣性情为管制的原则而行。奥秘的生活，凭着新造的原则而行，这事是奥秘的。很少基督徒看见这点，凭着新造的原则而行是奥秘的，因为这完全与生命有关，是一件生机的事。生命既奥秘又抽象，我们能看见人的皮肤，却看不见它里面的生命。我们这样凭着新造的原则而行，在其中所经历的基督远多于第一种的行。我们这样行的时候，就不但在地位与性情上是新造，在日常的实行里也是新造。新造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就变得非常实际。正如我们所指出的，新造的基本原则是人过神圣的生活，我们日常的生活行动应当受这原则规律。这原则就是凭着神圣生命而活，我们越照着这原则而行，就会越实际的成为新造，然后别人就会领悟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个比伦理道德更高的东西。他们很难说出这个奥秘的元素，因这实际上是那活在我们里面基督奇妙的人位。凡是爱主耶稣的人，在别人眼中都该是奥秘的。没有得救的父母应当能够这样说他们的女儿，她是何等奇妙的人。然而我们不能准确地描述他是怎样的人， 他能忍受的是我们无法忍受的，他所过的生活是我们无法过的，这就是新造。不信的人对新造没有观念，但我们这些信徒需要活着新造。神的以色列代表神，我们若活新造，就是神的真以色列。照着创世纪雅各这个抓脚跟的人，篡夺者被变化成为以色列神的君王与得胜者，他是君王与得胜者，能胜过所有消极的事物。今天我们需要成为这样的以色列，就是君王在地上执行神的行政。我们若有第二种凭着灵而行，就是照着神永远的定旨按规律而行，我们就会非常实际的成为新造。我们也就是神的以色列，代表神行使他的权柄，并在地上执行他的行政，以完成他的定旨。最终这个神的以色列要成为新耶路撒冷，神的新以色列必须是新造。为此我们需要神自己做到我们里面，浸透我们，并使我们与他成为一，然后我们需要过这样调和的生活。我们过新造调和的生活，就会成为今天神在地上的以色列，他的君王与得胜者，执行他的权柄，代表他的行政。今天神的以色列是要来新耶路撒冷的小影，新耶路撒冷将是新造与神的以色列终极的完成。愿我们都看见这点，并且照此而行。